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王林。耶稣的使徒保罗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斩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人生的舞台上，各种不同的角色饰演着多姿多彩的剧情，每一个人都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有人一辈子身强体壮，名利双收，但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却饰演着一个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而遗臭万年的罪人，或者只是庸庸碌碌、自私卑贱、为众人所不齿的市侩小人。有的人呢，在困难挫折面前一败涂地，或者因疾病在失去健康的不幸之中心灰意冷、一蹶不振。然而相反的，有人身患残障、无名无力，甚至外体毁坏，但内心高尚，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却演出了一出平凡而伟大的辉煌壮举。尤其一些基督徒被神的大爱浇灌充满，克服种种的困难，成为神在地上的荣耀见证，将上帝的恩福带给周围的人群。下边我要向您介绍这位柯燕姬女士的真实故事，就是这样令人敬佩的一例。天空是一片昏暗，云不住地随风飘散，白皑皑的雪花上下飘舞，风雪漫天，呼呼作响。街道上的积雪一尺多厚，刺骨的寒风袭来，柯燕姬不由自主地把衣服拉紧一点。他一直在图书馆里埋头的读书，压根儿不晓得外面大雪纷飞，举步维艰。他出的图书馆以后，耳边只听到寒风怒吼，伸出手来，片片的雪花打在手上，感到说不出的冰冷。
啊，糟了，雪下得这么大，我对路又不熟悉，该怎么办呢？
这是他来到美国的第一年，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完全适应，今天被这场大雪吓倒了，简直六神无主，他开始着急起来了。本来预备要回家的，但是遇到这种天气，他有点犹豫不决了。他举起手杖往前探探，摸索了半天又退回来。他发现自己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怎么回家呢？他撑着手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向前摸索，路上又湿又滑，飞转的雪片叽叽的横扫他弱小的身躯，身上的薄衣挡不住阵阵的寒冷，头上戴的帽子也早已经被冰雪湿透了。 他忍不住哭了出来，血水和着泪水流下来，已经分不清不断滴下的是血水呢，还是泪水。
啊，不要怕，往前走。
他不断地对自己说，也不知道跌倒了几次，更不知道身处何处。他总觉得老是在绕圈子，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找不着回家的路。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风雪仍然无情地在吼叫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摸到前面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好像是铁栏杆。他想起他住处的附近的游乐场似乎是有这么一排铁栏杆，他按耐不住心里的兴奋，急急忙忙地再将铁栏杆仔细地来回摸了好几遍。
没错，就是这里了。
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家了，他欣喜若狂。当他开启家门的那一刹那，他的泪水全涌而出。那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柯燕姬出生在一个迷信的家庭里，生下来父母就找了个算命的先生来。
这孩子他的八字长得不好，一生犯冲克夫，我看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相命的先生铁口直断出出生没多久的柯燕姬命不好。从2岁开始，他的双眼就得了严重的散光，影响到视力。家中环境不好，父亲早年逝世，当时还有3个嗷嗷待哺的兄弟姊妹，根本无法带他去医院看眼病，因此呢，病况越来越恶化。
燕姬啊，家里没有钱替你治病，你忍耐着过日子吧。唉，谁叫你的命不好呢？
每一次听到母亲这样说，他的心里都很难过。难道他的命运真是像先天注定的如此坎坷悲哀吗？他觉得好不甘心呢。家人都对他很好，亲情温暖了他痛苦的心，可是生活上仍有许多的不方便，家人无法整天陪着他。后来经过邻居的介绍，知道有一所基督教创办的盲人学校可以免费就读，于是他来到盲校接受教育，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起初到盲校，因为他的眼睛还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点东西，比起其他同学来，他算是幸运的了。在那里他学会了点字，照顾自己饮食起居，但是到了中学的时候，眼睛的情况越来越不好，终于陷入黑暗当中，完全盲目了。盲校里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每一次讲话的时候都很和蔼可亲，这使他感到好温馨呢。张老师常叫他们唱一些诗歌，虽然他不能够完全明了歌词的含义，但是很喜欢那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觉得这正是他内心渴慕已久的。他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虽然上帝的爱对他而言还是很模糊，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仍然会怀疑命运，痛苦难熬，但是他觉得在彷徨无助的时候，有个上帝可以依靠， 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得多了。1963年是他生命中的转捩点。高中毕业以后，经过牧师的介绍，到台中大雅的惠民盲校教书。后来惠民的牧师鼓励他继续升学，他也渴望能够再充实自己。但是他想，双目失明的他在课业上怎么能够跟正常的人竞争呢？生活上的不便又如何克服呢？况且学费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矛盾不安的心境被牧师知道，牧师勉励他不要惧怕，勇敢地去面对问题，并且替他奔走募捐。后来儿童福利基金会愿意负担他第一个学期的全部学费以及日后的部分费用。有了经济上的支持以后，才稍微减轻了他心里的不安。总算老天不负有心人呢，经过热心人士的一再奔走联络以后，东海大学社会系终于同意接受柯彦基为选读生。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每天睡不着觉。喜的是他得偿所愿，忧的是他该如何去面对东海大学的生活呢？这个时候，惠民的牧师又一直在旁安慰他，答应以后尽量的帮助他，还带他读圣经、祷告。当他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上的话，那里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这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使他心中再度地充满了勇气。于是他来到东海，同学对他都很好，平日生活起居尽量地照顾他，带着他去上下课，使他觉得很温暖。但是上课的时候，他根本赶不上教授讲课的速度，虽然他把课程内容一字一字地打成点字，自己做笔记，每当教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他只听见粉笔的沙沙的声音，根本看不见黑板上的字。问旁边的同学，大家都忙着抄笔记，根本没有空分身回答他。他心焦如焚呢，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上英文课，在盲校学的英文很粗浅，而东海大学的英文老师全是外国人，对英文成绩要求很高。第一次考试英文的时候，老师一口气念完题目，他只听见老师咕哝了一阵，什么都听不懂，而且题目无法打成盲文点字，听过了也就忘了，根本无从答起。课业上的挫折使他感到心灰意冷，非常沮丧。但是好强的他不愿这么轻易的就被打败，于是他鼓起勇气请教授稍微讲得慢一点。对于不懂或者不清楚的课业，他也会利用闲暇的时候去请教老师或者同学，直到懂了为止。上课的时候用录音机录下讲课的内容，回到宿舍以后再反复地听上好几遍。惠民的老师也帮忙他把一些教科书打成点字课本，考试的时候是由助教替他念出题目，他打成点字以后再把答案念出，由助教逐字逐句地帮他抄在 考卷上交给教授。那个时候的生活，除了上课、吃饭、睡觉、读圣经、祷告，除了这些以外，就是读书。他的奋斗的精神感动了东海大学的师生，在教长的鼓励协助之下，他经学校报请教育部核准，成为我国第一位念大学的盲生。成为大学生以后，他更战战兢兢地去读书，因为这是一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呀。寒暑假的时候，他到儿童福利基金会去当老师，平常有空的时候还回惠民去兼课，以赚取学费。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苦斗，柯彦基终于顺利地读完了大学，成为台湾第一位盲眼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以后，他申请赴美深造，先是在伯金斯接受盲生老师的师资训练，然后转到 Fitchburg State College 就读，主修特殊教育。这个学校也是第一次有盲人学生，在异国面临新的挑战，各方面的考验都比大学的时候来得艰难。他在每一学期开学以前主动地写信给教授，说明他是一个盲人，下学期选修这位教授的课，请教授先列出书单，让他可以预先准备。收到书单以后呢，教会里面热心的姊妹们先帮他念课本，录成录音带，做成有声读本。他每天抱着录音机听上好几个钟头，直到耳朵受不了了为止。他的苦学精神令那一些美国教授大受感动，主动地抽出时间单独地来指导他，并且为他争取到优厚的奖学金，及时地解决了他在美国的经济困境。他取得硕士学位以后，立刻地回国服务，成为台湾第一位盲人硕士。他在台南师专、台北师专、台南神学院、师大、彰化教育学院都担任过特殊儿童教育班的讲师，训练有志从事特殊教育工作者。1971年，柯彦基当选师大杰出青年，接受总统召见，总统夫人还送给他一只盲人专用的手表。这些荣誉都给予他很多的鼓舞，也使他更加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后来他发觉有许多盲人从小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更没有谋生的技能。有一次回到惠民盲校探望以前的师长和牧师，他听到那些孩子们天真的笑声，回想到自己也曾受到盲校老师的照顾和爱心的鼓励，才能够有今天。他应该奉献自己，发挥所学教育盲生。于是他决定放弃一般大学中的教职，回到惠民盲校来任教，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盲生教育。在惠民盲校的日子是一连串的忙碌艰辛，甚至是充满眼泪的。小平的故事只不过是千百个类似的故事中的一个。11岁的小平是一个智能不足的盲聋生，父母送他来惠民以后，就表示不愿意再把他带回到家里去了。柯彦基耐心地用盲聋生专用的手语来教他，让小平来触摸他的动作，真实感觉到老师身体肌肉的震动， 起初他什么反应都没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平才能够明白老师的话。学校养了一只很凶悍的猴子，平叔对每一个人都恶行恶状，唯独对小平十分友善。这只猴子不久以前死了，柯燕姬想把这件事告诉小平，可是该怎么样向这个智能不足又忙碌又聋的小平表达死的观念呢？
小平，老师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柯燕姬用手语告诉小平要带他去一个地方。来到荔枝园以后，柯燕姬举起小平的双手放到猴子的尸身上，让他真实地触摸猴子身上的各个部分。小平不明白老师的用意，只觉得很好玩。柯燕姬告诉小平，这只猴子不会吃饭了，不会跑了，不会跳了，从此什么也不会了，完全安静了。这些动词都是柯燕姬先直接做出动作，让小平摸他的肢体动作，再叫小平把猴子抱起来放在纸箱里。小平吃力地举起双手把猴子放进去，听从老师的吩咐，挖了一个坑把猴子埋葬起来。教完了这些动作，小平在旁默不作声。这个时候他才逐渐地明白猴子没有了，死了。柯燕姬觉得智能不足的盲生也是一种生命，也有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基于这种对生命的尊重，柯燕姬每一天生活在这一群不幸的盲人中间，每当这一群孩子中间的一个能有一些微小的进步，他就觉得满足的快乐。
他们也是上帝所爱的呀。
柯燕姬相信爱上帝所爱的就是爱上帝。六年前轰动社会的多氯联苯中毒事件，这一场灾祸蔓延到惠民，使全校陷入愁云惨雾之中。柯燕姬也是深受其害的人。这一群盲生已经够可怜的了，但是现在却又受到这种打击。每当学生问他为什么自己身上会冒出怪怪的东西，为什么忽然感到身体好虚弱呀，柯燕姬面对这么多为什么的问题，他强忍住泪水，摸着孩子们嘟哇不平的脸，心如刀割，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孩子们。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他还是充满信心，不断的祷告，照顾那些孩子们。他要好好的去爱他们，去照顾他们。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他的。漫长的六年过去了，惠民盲生的多氯联苯症状已经减轻了。前几天柯燕姬去医院检查身体，检查报告说明他已经没有多氯联苯的反应。为这一切，他衷心地感谢上帝。回首过去走过的岁月，他曾经多次遭受到挫折和打击，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却能够安然地度过。他感到好甘甜呢。现在他在惠民盲校附近租了一间屋子来自己居住，自己动手洗衣服，自己烧饭读书，每一天要走40分钟的田间小路散步到学校去上课。寒假暑假到各个大专学校担任特殊教育班的指导老师，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我要好好的珍惜上帝所赐的宝贵生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盼望再去攻读博士学位，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回来帮助那些盲、聋又哑的孩子们。
对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而言，他的眼睛虽然是瞎了，但是他心灵中那种洞彻生命的如炬火焰，却永远不止息地照亮着痛苦、冷漠的人世。
是主。